各位人间卫视的观众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讲的大制度论呢是第七卷。这个第七卷呢谈到一个问题，就是立院的问题，就是发愿。那么在佛教里面非常重视发愿，那个愿呢就叫做愿力。发了愿之后就会有一种力量，就好像我们小学生写作文啊，我将来长大要做什么，说我要做工程师啊，当医生啊，当总统，通常很多人的心愿是没有完成的哈。但是呢因为有这个愿呢，就愿力，愿力呢心愿力了之后啊，你就有一种向上向前的一种动力。所以在佛教很多的经典当中非常重视发愿，所以像这个药师佛啊叫十二大愿，阿弥陀佛叫四十八大愿，观世音菩萨在大悲忏里面也有十二大愿。那当然最有名的像这个普贤十大愿啊，最有名的像地藏菩萨的大愿，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不空誓不成佛。那当然这个就是说在佛教里面有一个叫菩萨的通愿，叫做四弘誓愿。那么每一个菩萨还有发了自己个别的心愿，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叫做别愿。所以说在很多的地方啊，很多的佛呢诸佛呢还没有成佛之前，他还是在菩萨因地的时候啊，就很重视愿力的萌发哈，就是立愿。那这个大智论第七卷呢，他也讲到净土世界，叫做净世界，净化的世界。净土的世界呢要发四种愿。第一种愿呢，他说很多的诸佛的世界呢都没有三恶土之名，也就是说没有地狱恶鬼畜生。所以大智论里面这个菩萨了看到这个情形，他说我发第一个愿，当我未来成佛的时候呢，我的世界里面没有众苦，没有这个八苦啊、四苦啊、一百零八苦啊、八万四千苦，乃至没有三恶土之名，没有地狱恶鬼畜生。所以意思是说免除各种苦难，这是第一个大愿。第二个愿呢，他说他看到诸佛世界都非常的庄严清净光明啊，也就是说所以我发愿呢，我成佛的时候呢，我的世界是光明庄严。也说这个第一个是世界庄严啊，前面那个是没有诸苦，再来是等于气世间，我的国土世间是光明庄严的。第三呢，他说在诸佛世界里面呢，一切众生都是诸善善人，都是行十善的，而且都有大智慧，而且是像天神那样子的，思一得一，思十得十。所以说依备饮食，意念而至，念头起来不需要我们像娑婆世界很辛苦啊，要去打拼啊，要去赚钱啊，纵然打拼生活无缺，但是至少你买这个食物的材料回来还要烹煮啊哈等等，蛮麻烦的。他说如果我成佛之后呢，我的世界呢，我这世界里面的众生他们衣被饮食，尤其是食衣住行都能够应念而生，很自然就能获得，这是第三个愿。第四个愿呢，说诸佛世界里面的菩萨他们都具有三十二相，也就是相好庄严，而且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光明彻照，而且这里面没有众生的差别，没有男人女人，没有辟支佛，没有阿罗汉，没有声闻尘，意思都是成佛的人哈。所以他希望未来我的世界呢也没有这些状况，而且每一个住在我世界的众生都具足三十二相。这是大智论在第七卷一开始，就是这个菩萨呀，有一个菩萨他发愿未来成佛，他的世界能够有这样的四个状况，叫做发了四个大愿。那么就有人就问啊，比如说诸佛菩萨本来就是他的身口意行业清净，自然会得到清净的果报，为什么要立愿呢？为何需要立愿呢？那这个大智人就回答说，愿啊，愿力就好像一辆马车，这个马车要行走， 一定要有一个驾驶的人啊，驾车的人。所以他说愿力像导御，好像那个御车哈，驾驶人。那么因为有这样子导御，所以呢才能够有所成就。而且因为每一个人的愿力不同，那么得的果报也就不同哈。他说有的人是作福无愿，虽然修福报修了很多，但是他没有立愿，所以反而就没有，好像没有目标，好像一辆车漫无目的的乱跑。所以说愿呢叫做导御，就好像导师啊，好像驾驶车子的人，好像这里本来有个金矿，那要找到好的矿工才能把黄金给冶炼出来哈。因此要立愿的非常重要，就好像有的人各类众生因为他们的目标不同，他得到的果报也就不一样。像有的人啊，他修的福报比较少哈，修少施福，就是说修布施的福报修一点点，或者修持戒，修行一点点的布施行，一点点的持戒行，那不知道要修禅定，这样的人他的果报就是变成富贵的人哈，因为他行布施嘛，他有持戒嘛。所以呢有另外一种人哈，是得到所谓的六欲天。比如说这个刚才是一个天啊，人的果报，再来是一个天秤的果报。得什么天呢？我们都知道了，六欲天首先就是四天王天嘛，33天、夜魔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意思是说每一个人依你立的志愿不同，那你去实践的一个状况不同，你得的果报呢也就不一样。因此愿力的施设啊，建立是非常重要哈。他说而且他讲说独行功德不能够成就，必须还要有一个愿力。就好像说牛，一头牛虽然能拉车，但是如果有一个会驾驭牛车的人，那这个牛车啊，有好的牛又有好驾驭的人，那当然到达目的地会更快。所以说我们一般修福德，修功德福德呢就像牛，有了愿力就好像牛车加上驾驶，那么不就是事半功倍吗？相得益彰哈。所以这里极力的强调愿力的重要哈。第三个，他认为说为什么要立愿呢？说如果不立愿的话哈，因为愿能够帮助，愿力能够帮助我们的修福德，所以而且常念所行，你念之在之，那就使你的功德哈增长。所以这是强调这个愿力哈。那有的说这个人就又问啦，说有的人他作愿得报，那就好像人做这个十恶哈。他说虽然罪福啊，你造的罪，你修的福报虽然有一定的回应，一定的果报哈，但是你的愿力如果少的话，所以反而你这个福报就不会大。意思就是说愿力大的人，他得到的果报呢是更大的哈。所以说福有无量报，罪报有量哈。因此最大的罪报就是一个人堕入这个地狱啊，受一劫。那最大的福啊，在世间法就是升到这个四禅天最高那个天，飞翔飞翔出天，那么可以受到80,000大劫的果报哈。那但是呢，诸佛菩萨菩萨要学做佛的话，他应该要什么？他要立的这个愿要立更大哈，立大愿。那反而就呢，他得了一个更大的果报。什么果报呢？就是叫做涅槃，入道得涅槃哈。所以这个各种呢，就是在讲这个立愿的哈重要。然后他讲这个在立愿当中啊，声闻法是得到最大的声闻法哈，声闻法得福是很大的，他受了果报就是80,000劫。那么在大众人讲菩萨道呢？他所得到的福报更大，是无量欧生奇劫。也就是说这个福报的，像我们说也许我现在这福报是40年，那如果我修菩萨道，我可能就是4亿年啊，40,000,000年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人要立的愿力啊，要有大有一些不同哈。这是第一段哈，在第七卷的一开始 告诉我们说立愿的重要，而且他比较出声闻层的福报跟菩萨层的福报不同，乃至说人称跟天称，所以人天声闻缘觉跟菩萨称，那也就是说看你的你立的志愿是怎么样，所以你立的是小学的，我是中学的，我乃至到大学，或是我更高一层楼，那就看每一个人的你志向啊，志向的高低如何，你得了果报就不一样。这是大智论在第七卷啊告诉我们。那么再下来他就讲说，讲这个三昧的重要哈，也就是说，诸佛呢他们都有修这个各种的哈三昧。首先呢，有一种三昧呢，说要修什么三昧呢？叫做诸佛三昧常现于前。那用有一个三昧叫做念佛三昧哈。这为什么叫做念佛三昧呢？比如说，就十方三世诸佛常用心眼见如现在前，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有一种三昧叫做念佛三昧，那念佛三昧呢有两种，大智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种是在声闻层，声闻法当中啊，在一个啊佛当中，佛身他可以用心眼去观照观看十方一切哈，十方十方众生。那菩萨道呢，相对于声闻层的三昧念佛三昧，是在一个佛的身上。菩萨道第一个是在无量佛土，首先一个是一佛，一个是无量佛。那么在声闻层的三昧里面呢，是用心眼看方向的，东西南北上下东南西北十方啊，十方的世界。菩萨层的三昧念佛三昧是不只看十方，还看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所以这里就强调说，菩萨层同样的念佛三昧，那么菩萨层的念佛三昧呢会比这个声闻层还要来的殊胜啊。所以呢，因此呢，菩萨在念佛当中，他念心心念念念之在之，念这个佛法呢就得入佛道之中，那么这个三昧就会啊现前。为什么念佛三昧如此的重要？首先呢，我们念佛这个三昧就可以除掉现在的烦恼，或者是过去世所造的罪业。那其他的三昧呢，有的只能去除三毒里面的痴啊淫欲，不能除去贪心，或是除去嗔恨。所以有的只能除淫，不能除嗔。有的只能除嗔恨，不能除去淫念啊，贪淫。有的人呢，只能除去这个愚痴，不能除去淫跟秽。也就是说，有的只能除去其中的一个毒，或是两个毒，不能够三毒尽除啊。那念佛三昧呢，可以把我们种种的烦恼、种种的罪业，通通去除。所以他这里强调念佛三昧的重要。什么叫念佛三昧啊？三昧就是三摩地，就是一种禅定功夫。就好像我们现在，我喜欢玩股票的人，我所有的心思都是在股票上，因此我每天就跟那个股票的涨涨停停啊，然后心念就跟着转。那这里念佛三昧是说，我把心思呢放在哪里？放在念佛的功德，念佛的三十二相的庄严，念佛的慈悲，念佛的智慧，所以就叫做念佛三昧。因此我把这个世间法这个有起起落落，有贪啊嗔啊痴啊慢啊疑的，所以会常常改变我们的心念，把它转移，现在放在对佛的哈、啊、佛的一个念想，那你这个你就不会随着世间的变化，那你的心念就跟着呼，一会儿快乐，一会儿忧虑，一会儿悲伤，一会儿愤怒啊，这就叫念佛三昧。所以念佛三昧呢，能够除种种的罪哈、啊，是其他的三昧所不能够比拟的。而且念佛三昧有很大的，这里面充满了福德，能够度这个众生哈、啊。所以念佛三昧能够很迅速的灭除各种的罪业，这是这样哈、啊，他讲的。比方说什么个念佛三昧，这里他举了一个故事，咸鱼经里面呢卷六有一个品叫做富纳奇缘品，说啊有500个商人，他们要去经商，那么就坐船啊，船就在海中啊， 就碰到了一种鱼啊，那个鱼啊，它叫做摩揭罗鱼。我在想，可能就是大鲸鱼。那个鲸鱼就口张得很大呀，所以大家呢，船夫在楼上看说，哎，怎么有看到三个太阳出来呀？而且还有白色的山，怎么有一排白色的山呢？而且水都往这个白色的山流过去呀。这个船师就讲，不对，那不是三个太阳。一个太阳是真的，两个太阳是那个鲸鱼的眼睛，然后那个一排白色的山是鲸鱼的牙齿，所以一个日是十日，两日是鱼的眼睛，白山是鱼齿，水流奔向流过去的是它的口，我们千万船不能往那里走，一进去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所以这个优婆塞，这个五戒菩萨优婆塞，就是说我们现在怎么办呢？赶快念一声南无佛。因此念了一声南无佛，这样的一个思念啊，这样一个三昧，大家都得了解救。所以大智度论在第七卷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刚才讲到念佛三昧的重要性，所以在《咸鱼经》举了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一群商人啊，要在海中遇到鱼难，然后差点呢葬身鱼腹之中，因为大家呢齐声啊，共同很用力的唱了同念，叫做一声南无佛，所以就是念佛，因此呢就免除鱼难啊，葬身鱼腹的灾难，所以这就叫做念佛三昧。好，那因为什么要念佛呢？他要讲到说，因为佛是法王，菩萨是法将，是我们众生呢所尊所重，所以佛是世尊啊，因此要常念他，也就是说世间最尊贵，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佛者啊，叫世尊，因此我们要念的是最尊贵的最伟大的圣者。那为什么要念佛呢？在另外一个原因，他说念佛呢会得到种种的功德力，譬如像大臣，国家的大臣，他会得到国王对他的赏赐恩宠，因此他要感念国王恩啊。菩萨也是一样，菩萨从佛那里学习，得到种种的功德无量的智慧，所以这些种种功德无量智慧从佛那里学习而证得的，因此感佛恩，所以在常念佛哈。所以这里就是种种谈到念佛三昧的殊胜跟重要性啊。所以呢，也就是说，念佛三昧呢哈，要常念，不行于三昧，跟其他的三昧比起来啊，念佛三昧的重要性啊，这是大智论在第七卷先跟我们讲到立愿的重要，第二个呢就告诉我们念佛的重要啊，而且要达到念佛三昧，也就是说念佛一心不乱，不随着境界外境在改变，你就跟着他起心动念。再来呢，大智论在第七卷告诉我们两个请非常重要，普贤十大愿里面有两个请，一个叫做请转法轮，还有一个请叫做请佛住世。通常法轮啊，法轮自己不会动，像我们各位到哪里去上班去工作，车子自己能发动吗？那除非是电视剧里面演的很神奇的那个什么霹雳车那样，但不太可能，所以我们车子也要人去发动引擎它才能动，所以因此法轮自己不会转，要我们众生去推动来转，会叫做劝转，这是一个重要哈，就是说有需要两个请。第二种请呢，就是请佛住世。请佛呢，他的色身呢能够多住在这个世间，为我们众生来说法，来转法轮。所以大致这里面讲到请有两种，一个叫做请转法轮。所以在首先呢，佛出尘道的时候，这些菩萨弟子在 夜三十，昼三十，叫做昼夜六十哈。然后就礼请佛干什么呢？所以请佛呢，他说十方国土无量诸佛出生道的时候没有转法轮，我今天我们弟子们请一切诸佛为众生转法轮，度脱一切，这是第一个请。第二个请呢是请佛住世，说佛呢要舍这个无量寿命，证入无余涅槃，舍身像释迦牟尼佛八十岁在双楼树下居士罗城要证入涅槃啊，怎么办呢？这些菩萨弟子们也是一样，夜三十，昼三十，偏袒六间，合掌而说。所以十方佛土的无量诸佛，我们效法哈以前的诸菩萨们，我们今天也请佛陀你久住世间哈，在无量劫当中度脱我们，度脱一切，利益众生。那么这个人就问啊，说诸佛之法，佛本来就应该发愿要广说佛法，广度众生啊，佛法应该是如此啊，为什么佛要人家请呢？啊，如果十方无量的诸佛国土，如果也没有，我们也没有见到他被请了，为什么佛要人家请他才要说转法轮，他才要注释呢？他说啊，第一个，诸佛虽然不带人家请，佛也在说啊，但是如果我们懂得请法，请法的人会得到福报，所以不是说佛要端起架子说，哼，你不给我请啊，你不请我，我不讲，我不请，所以不是要叫不请之友吗？我们凡夫众生况且要做不请之友，佛陀怎么会端起架子要我们请他，他才说法呢？不是，佛虽然不请，但是呢，不需人请，自说佛法，但是呢，有给我们一个福德因缘啊，请说法。勤转法轮的人就因此可以得到福报，意思好像说他做了一个比喻，说这个国王有很多美好的饮食，那一定要有人请，所以呢有人说，哎，国王请你赐给我，因此我才能够得到那个啊佳美的饮食，美啊珍馐美味啊哈。所以佛陀呢是个很慈悲的人，令诸众生令得快乐哈，所以众生虽然无所得，但是能做这样的人，他就可以得到大福报，这是第一个啊。诸佛虽然不需不带人情，但是请转法轮的人，请佛住世的人会得到福报。第二呢，他说如果诸佛没有人请者，便入涅槃而不说法了。我以为我会觉得说没有这种请法因缘，那你们已经因度众生已度啊，为度众生留下未来得度因缘啦、啊，可以啦，那我就要证入涅槃了。因此哈、啊，所以《法华经》就讲说，当时有个多宝世尊哈、啊，多宝如来呢，因为没有人请过，所以就证入涅槃了。还有一个佛呢，叫做须善多佛，他也是这样子，因为弟子们的根器未熟，就没有那个说法因缘，所以也证入涅槃。第三个例子就是说，有三个佛因为众生未请法证入涅槃，所以我们刚才讲《法华经》里面的多宝佛哈、须善多佛，还有释迦牟尼佛，他在得道的五十七日他就不说法。因此他说为什么，他为什么不说法，他讲了一段很感叹的话，他说我法甚深，难解难知，我所理解的，我所证悟的佛法呢非常的深奥难解，很难理解，我认为好的众生认为不好。譬如说我说修行很好啊，要行六度波罗蜜啊，啊六戒五戒十善六度万恨，众生觉得哎呦修行太累了，干嘛要没事给自己找辛苦呢？我认为不好的众生认为好啊，我认为五欲贪嗔痴慢疑财色名食睡不好啊，众生说嗯怎么会，钱越多越好啊，赚了几亿元还要赚更多呀啊。所以财色名食睡谁会跟钱财过意不去啊，所以我所理解的法甚深，众生呢就被这些世间的这些贪欲啊哈绑住了，自己做了很多的绳子把自己绑住，没有办法解脱，无能解者，所以我讲的他们不能接受，我干脆不如默然入涅槃的啊。当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的那个刹那，他就想起说众生可能不会接受我说的这 我理解的我证悟的道理，我干脆证入涅槃。因此当时就有四体还阴，就是第四天还有梵天梵王天、哦、这些天神们赶快联合合掌请佛，所以要有人请法，佛才留下来。所以释迦牟尼才留下来了，开始为我们说什么呢？就讲从华严经讲起，讲到乌含经、哦、讲方等经等等等等，讲到法华涅槃经。所以要有人、哦、请法、哦、所以有人请呢，就会佛陀就会为其请故，便为说法。所以众生呢，虽然不能看见佛，但是佛能够见到我们众生的心，然后呢，也能够呢听到，他有他心通嘛，佛有这个无漏通，他能够理解众生的需求啊，所以会为我们说法。所以请佛的人为什么要请佛？第一个有福德因缘，第二个有人请佛，佛才不会证入涅槃，佛才会留下来为我们说法啊。然后就又想到说，第一个为什么要勤转法轮？勤转法轮的必要性啊。他说有两个事呢，一定要需要人家请。第一个是不请而说，有的时候佛呢没有人家请他说法，那不请而说呢，就好像跟外道人一样的哈。外道人呢，有时候他讲外道，这些外道的修行人也讲说，我们是体道常定，何以着法，多言多事。也说这个释迦，你们这些佛教的出家人诸佛，你们这些佛呢爱讲，就是特别爱说法，干嘛执着做什么呢？没有人叫你讲，你自己拼命讲，这么爱说。我们讲说，我们常常赞叹这个人叫做善说无碍，其实善说无碍之前还有一个更重要，叫做乐说无碍，乐说佛法。那外道就会讥笑啊，说众生没有需求啊，没有那个需要性，等于没有这个市场需求，啊，你怎么自己拼命在讲呢？会外道的这样讥笑。因此要什么？要众生来请佛说法哈。那就会有人讲说，如果你若知诸法相，不应贪受，久住世间而不早入涅槃，也就会第二个是请说请传法轮。第三，为什么要请佛住世呢？诸天魔外道就会讲说，你这个佛啊，你不是讲诸行无常吗？凡有色身就要入灭啊，那为什么恋战世间呢？我们《论语》骂人家叫做老而不死谓之贼啊，那么这些老人怎么不赶快走呢？站住那个位置呢，像个大石头一样挡住青年的未来的去路呢，未来的发展呢？所以你们这些诸佛呢，为什么会贪着哈世间的寿命，那么久住在世间不赶快证入涅槃呢？因此要谁来请？是我们众生需要佛陀你久住人间，所以正法久住啊，请佛住世，继续来接引我们度化我们，所以需要请佛的请佛住世啊。那如果呢你不请而说的话，人家又讲说你是爱着于法，那强迫人家接受你的佛法，所以说欲令人知。所以呢需要带人啊，有必要请众生来劝请，所以你才能转法轮哈。所以佛对这个诸法是已经不着不爱，不会执着，也不贪爱。那说法是为什么？清转转法轮是为怜悯众生故，因为怜悯众生，所以佛呢，因为怜悯众生，佛就干嘛？有人请佛说，所以佛便说。所以呢，诸佛不以无情而出转法轮，所以出转法轮一定要谁来劝请？众生啊，劝请。这就是说根气要立。那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佛陀在说《法华经》的时候，各位会觉得很纳闷，佛陀要讲《法华经》之前啊，他做了一个动作，佛陀突然笑起来了，微笑。各位要晓得，佛陀是很有威仪的，不像我们人是仰头大笑啊，笑得很夸张啊。佛陀这个肢体语言，他一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很奥妙的因缘在。所以有的弟子就看到佛陀笑了，就起来问说，佛陀你是不是要说什么妙法呀？而且是露齿而笑。我们看讲话是不是要用牙齿，佛陀就摇头不回答。那有的人就不耐烦，比如我现在如果对着电视的那个镜头，我就在这里三分钟我都不说话，你觉得奇怪，这发生什么事情啊？有不耐烦的人就离开啦。所以当时佛陀就这样笑了三次， 弟子们问了三次，佛陀都不回答。一些不耐烦的人竟然走掉，多少人？5000人都走掉了。所以5000人那些人不是真正对法机可人啊，所以不对机。这些人走掉之后，真正亲近大众留下来，佛陀开始说法。那也就是说，这要有人啊，就是有一种急迫性、渴求、需求，佛陀才会说这样讲的时候才会互相相应。所以为什么要勤劳？不是佛陀架子很大，故卖啊，故卖关子，不是。所以以不请，如果没有人请他出转法人是不可的。所以他在这个出了一个寄语说：“如是真实相，不系以诸法，为怜悯众生故。”所以要方便转法轮。所以转法人是为了怜悯众生，应众生的需求而说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刚才我们谈到啊，两件事情需要众生来请，一个是请转法轮，第二个是请佛住持。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也说佛在出转法轮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劝请，是为了怜悯众生，应众生的需要啊，这是一。第二呢，如果呢佛陀没有人家请他说，而自己说的话，是会显得他对这个法呢就有执着了。因此对法有执着，所有的法你都要说，包括众生问你的外道挑战你的14难，你都要去回答啊！所以现在呢，诸天天神请佛陀说法，是为了要做什么呢？第二个原因是要断除生老病死苦，然后呢，不是为了戏论，也就不是为这个14难纯哲学问题而谈的，是为什么而说法？是为更重要的生命解脱、烦恼去除。要断除生老病死的轮回之苦，而不是在做知识论的游戏，不是戏论。什么叫14难？我们以前讲过，天有边无边啊，虚空究竟啊，涅槃之后是做什么？这些东西，那这个世界是地之基还是第一颗鸡蛋？这些东西跟解脱、跟烦恼的去除、生命的解脱、开悟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佛陀接受劝请是为了说这个事情。第三个呢，他说如果佛不请而说，会被外道所讥笑啊。也就是说，佛在那个人当中生，佛生于人间，所以要用大人法。虽然有大悲心，但是不请不说啊。虽然佛是很有慈悲的，但是众生没有劝请的话，他是不说。因为如果他众生没劝请，他自己就自顾自地说起法来，外道会讥笑他。还有更重要的是，外道啊，外道信仰是天神嘛，他们敬佩的对象等于说他们就是天神的粉丝。他想，我崇拜的偶像梵天都还跟佛陀请法，那佛陀就是我更敬重的人了哈。所以说梵天尚且请佛来说法，那外道呢就会心里就会折服，升起一个更恭敬的心来听佛的说法。那么要行说什么法呢？要做三件事情。首先呢，要行这个叫忏悔法哈。所以菩萨首先呢，会在十方现在佛之前，一个偏袒右肩呢哈，行这个忏悔法门，希望我累劫以来多生多世的罪业从此消除了。再来呢，要念诸佛所行的功德，而且要行赞叹，要随喜功德哈。所以弟子们所做的功德，佛所做的功德，我都要随喜赞叹，随时劝助。第三个呢，是要劝请现在十方诸佛出转法轮，请佛住世无量劫，度脱一切。也就是说呢，菩萨呢行三件事情：第一个是行忏悔，第二呢是随喜功德，第三呢是请转法轮，请佛住世啊。这是大智论在第7卷呢、谈到了非常重要两个请。 请佛做什么？我们刚才一再强调，请佛住世，请转法轮。所以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听众啊，观众们，首先我们说那个请一个法师来说法，你请人家来说法，你本身也是说法呀。所以法轮呢、啊，我们要去推动它啊、哦，我们要去，我们自己能够去听佛法，你本身也是一个推动法轮之一的人，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法轮要常转，好像路上有这个碎石头、碎石子，那个轮子碾过之后才可以把它碾碎，所以烦恼的这些碎石要靠法轮来把它吹拂，那才会有一个平坦大道。因此请转法轮的重要性，那佛呢是最了不起的老师，是我们生命的导师，有佛住在世间，我们才能够听闻正法，我们才能够进步，有一天我们才能够得度解脱。那虽然可能佛的色身不在，但是至少要把佛的法身啊推动出去，非常的重要。下面呢，大智度人就告诉我们说，除了念佛三昧、劝转法轮、请佛住世之外呢，我们要做什么事呢？要断烦恼。那他这里就举到三个东西，第一个要断种种的见、种种的缠、种种的烦恼。什么见呢？所以叫做五见之一哈。我们叫做这个八正道里面，首先最重要叫做正见。可见人一个见解、知见呢非常重要，因为见就像眼睛，你眼睛不好，你走路很危险，你可能就会撞到柱子啊，撞到车子啊，掉到这个坑洞里面去，丧生失命都有可能。因此怎么样让我们眼睛明亮，看清楚你的方向啊，非常重要。所以这里就讲到见的重要。那普通啊，我们叫五见，就是五种错误的见解。大圣就告诉我们有几种见是不对的。首先有两种见，一个叫常见，一个叫短见。常见就认为说这个世间是永恒存在的，永远如此的，好像说我是个富贵人家，我有钱人，我永远都会有钱人，那你这个出身卑贱的人永远都是卑贱人。所以有一种叫常见，我这个身体是不会死亡的，这叫常见。这个山河大地是永远存在，是这样吗？会有地震啊，现在不是地球就我们会变成一个气候难民吗？会恒常吗？这是第一个错误的，叫常见。还有一种是虚无主义的，有什么好努力的，有什么好打拼的，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怕什么？做坏事有什么可怕的？死了什么都没有，是如此吗？那所有的一个努力勤奋就没有意义了，那作恶做坏事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常见是个邪见，断见也是邪见。所以他说啊，常见的人就认为说叫五重常心人乐，认为我们这个色受想行识生命啊，我们这个色身是恒常的。断见呢是认为我们这个色身哈、啊，色受想行识是常灭的，这个都不对。所以菩萨要断这两个不对的见解，常见不对，断见也不对，所以要找什么叫中道。所以要能除一切众生二见，让我们另除中道，这是大智论。断两种见，还有两种不对的见解，有见无见啊，什么都是有，什么是恒存的、实在的、实有的，这个也不对。什么都是虚无的，就很像常啊常断的意思。还有呢三种见啊，所以一切法忍，一切法不忍，一切法亦忍亦不忍。总之他用这个四句偈啊，一切法是存在的，一切法是不存在的，一切法就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啊。还有呢四种见，第一种见是世间是恒常，世间是无常，世间是恒常也亦无常，世间是亦非常亦非非常，这叫第一个四种见啊。那么我有边我无边，就是我们这个色身，我这个生命是有边无边的，我跟世间有边，第二个我跟世间是无边的，第三个有边 亦无边，再来亦非有边，亦非无边，总是在这个四句偈里面。所以四句四个状况之下，那弄出所谓的叫四种见，还有一种更严重的，我们经常提到叫五种邪见。第一个叫做身见，认为我这个身是长存的，永恒不死的，会吗？看看我们看世界上有没有死过的不死的人吗？不是有那个故事吗？吉祥草的故事，一个寡妇妈妈，寡母死了独生子，痛不欲生，哭到呢发疯了，逢人就讲，谁能救我的孩子啊？谁能把我的孩子还给我？有人就怜悯他说，你现在只能去找宇宙的老师佛陀能够解救你的孩子。去到那个佛陀那里啊，佛陀说可以，我可以救你的孩子，但是你要配合我去做一件事情，你就去找这世间当中从盘古开天以来他们这家人都没有死过人的这个伤心的母亲呢，好像看到一道曙光，逢人就问，你家有没有死过人？问话很唐突啊，但是大家因为知道他丧子之痛，不跟他计较。哎呀，我们家上个月死了老爷爷，再问另一户人家，我们三年前死了一个老奶奶，走遍任何一个人家都没有，从来没有说没死过人的。这个伤心的母亲绝望地走到佛陀那里，他说这户人家都没死过人的、他们家种的草把它拿回来盖在你孩子身上，所以找不到这种吉祥草啊。佛陀才告诉他，有生必有灭，有生必有死。所以但是有一种人就觉得说身见，所以我们看很多人现在，以前的皇帝要求长生不老之药，要让我这个身体长生，所以其实很多皇帝都是中毒死的，是那个五石散啊，那里面还有很重的铅啊，吸毒。现在不是这样吗？一窝蜂的只知道养身，养这个身啊，在身体上下功夫啊，美容再美容啊，鼻子换到都不是他的鼻子啊，不是觉得这个在身上面着见吗？这叫身见。还有什么见呢？叫边见，偏执一边，不是左派就是右派，不是享乐主义就是苦恨主义，都叫边见，不够中道。还有邪见，什么叫邪见？没有因果论，没有圣人，没有父母，没有三世啊，没有这些叫做邪见。所以见取见，自以为是的那个固执的看法，借见取见，自以为自己这个修行，对一种修行，譬如说执着净土的人认为禅宗不好，打坐不好，修禅的人认为念佛不好，哎呀听到人家念一声佛赶快洗我的耳朵，念了一声佛赶快去刷牙，好像跟佛有仇一样。某些宗派就抓住一句话，妙法莲华经，说就念这个经题，其他的东西都可以丢到垃圾桶，跟佛有仇恨啊，就叫做借镜取见，自以为自己修行的法门是最好的，然后呢否定人家其他不同的法门，叫借镜取见啊，这叫非常严重的法执。所以呢这些见都不对，所以不管二见、三见、四见、五见乃至六十二见都要破除。所以大智论告诉我们要有正知正见，八正道里面回到原始佛教，首先也不要讲说我已经证得十二因缘，我已经得空性了，我已经成佛了，我已经开悟了，首先把正见建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学佛首要在正确的见解，就正见，再来要去除什么缠，缠在一起我们叫勾勾顶一样，缠那个缠好像缠脚，把自己缠住了，作茧自缚，那个禅呢也是烦恼的代名词。有哪些禅呢？他这里举了嗔，嗔恨的禅，负罪，做做过失赶快掩饰，好像把那个杯子倒盖藏在这里，你这里明明生了个疮疤，生了疮啊，就掩过是非，这叫做负罪禅。再来睡，昏睡掉局，眠啊，睡跟眠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懈怠的。再来戏，就是 荒戏啊，嬉戏，一天到晚游戏人间的，不求上进，不求奋发的，有的人就这样啊，游手好闲的，啊，他就游戏人间。再来钓局啊，就很毛躁型的，无惭，对自己不知道反省，无愧惭，做错了事，对别人家做了伤害，不知道要去悔改，叫牵惭，很牵吝，吝啬，啊，很牵吝的。闽南话叫荡生了哈，非常小气。再来第十个叫嫉惭，嫉妒心很重，看不得别人的好，别人比我好一点的，我一定要把他打倒哈。这十种惭，所以呢，一切烦恼啊，皆绕心故，就说烦恼就好像那个蚕丝把我们缠住了，所以我们就被它就叫做惭哈。所以要去掉、断除不错误的之见，还有呢。灭除、去除烦恼的缠缚。第三呢，要去除各种的烦恼。所以烦恼呢，有内在的烦恼叫做五见呐、啊，刚才讲的五见呐、啊，疑心呐、啊，傲慢；有外在的烦恼，看到那个美丽的小姐，美丽的什么就起淫念的心，然后呢，看到不顺眼的就起嗔恨心，还有是无明就在内外之中，还有一种。什么烦恼呢？就打结啊！我们常讲说，我心有千千结啊、哦，心有千结哪一种？属于爱，爱念很强，爱欲很强，还有属于知见的，所知障烦恼障，这个都要断除。还有呢，三种烦恼：淫、嗔、痴。那在佛教常常讲，就是贪、嗔、痴。因此呢，我们要断除这些啊、哦，哪些烦恼呢？禅跟烦恼那太多了。禅刚才我们讲。少说有十个，多呢有500禅。烦恼呢就好像打结，这个结可以九个，好像大石指使你往东往西，你就被他牵着鼻子走，加起来有98结哈、哦。所以我们说这个98结加十禅呢、啊、加起来就是我们讲的108烦恼。所以各位，我们烦恼呢简单讲有三个，叫三毒。如果呢你再把它扩充，叫做你有所谓的叫做七十啊、九劫啦、十禅啊，加起来98劫啊，加起来可以是108，再更多84000烦恼。所以佛陀给我们定的这些东西啊，这些法门84000，就好像84000种药，要我们啊一一来断除，然后呢得到健康。就说应病一样哈，因此他说啊，这些要断诸见，把这些诸见断除，把这些缠给断除，把这些烦恼给断除，才叫做啊，才叫做解脱。所以世民能断种种见，能断种种缠，能断啊诸烦恼。所以我们各位，我们自己不知道有一个东西缠着我们很辛苦，那就是烦恼。大智论在这个地方教我们啊。怎么样去除烦恼非常的重要。这一集呢就告诉我们要有念佛三昧，怎么去除烦恼，怎么建立正知正见，怎么样来劝转法轮，这就是这个第七卷的前面的一个内容。谢谢你的收看。